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1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参议院因一位重量级参议员手术后需要休养而推迟医改法案程序性的表决；美中全面经济对话19号在华盛顿举行，有分析认为这次对话双方难以出现突破；是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中国当局不愿意归还刚刚去世已经海葬的中国著名艺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监狱遗物；川普总统支持率下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国内的要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表示，他将推迟对修改后的共和党医疗法案的程序性表决。麦康纳尔在宣布这一决定之前，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麦凯恩星期六做手术移除了左眼上方一个血块，医生建议他留在亚利桑那休养一个星期。麦克纳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和赵小兰以及全体参议员都预祝约翰·麦凯恩一切顺利，早日康复。在约翰康复之际，参议院将继续开展立法工作和提名确认工作，也会推迟对医改法案的考量。麦凯恩的缺席给参议院通过医疗法案增添了变数，参议院在该法案上明显分为两派。参议院的共和党参议员需要50票通过一个程序上的表决，共和党在参议院控制52个席位，但有两名参议员，也就是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和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已经表示他们不会投赞成票。美国参议院传统上在8月份休会，麦康纳尔上周取消前两个星期的休会，从而让议员们有更多时间探讨医改法案。亚利桑那州一家医院的声明说，80岁的麦凯恩正在安逸的休养。菲尼克斯的梅约诊所的声明说，在例行体检时发现了这个位于麦凯恩左眼上方的5厘米的血块，医生在一个小手术后将其切除。声明说，麦凯恩参议员在家中休养，他的状况良好。医生的报告说，手术进展顺利，麦凯恩的精神状况很好。麦凯恩参议员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麦凯恩的精神状态很好，在亚利桑那州家人的陪护下康复。声明还说，麦凯恩的医生建议他术后休息一周。麦凯恩是越战老兵，曾在越战中被俘。他1986年当选美国联邦参议员，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是200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但是在大选中败给了民主党的奥巴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警方星期五表示，两名10几岁少年因为与一系列的泼酸袭击有关被逮捕。泼酸袭击导致伦敦东部一些人的脸部被烧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警方表示，其中一名受害者伤势很重。有关当局说，星期四夜间，两名袭击者骑着轻便摩托车向一个32岁的人泼酸，最后盗取了他的轻便摩托车，并在随后90分钟时间内多次作案。警方表示，一名16岁的男孩因涉嫌抢劫和严重伤害罪被捕。警方要求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伦敦大都会警察局长克雷西达·迪克女士承认，为了防止这类袭击的发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他说，
我们需要确保获得所有优质情报，我们需要社区民众密切注意那些可能想购买或者实施酸性物质袭击的人，并制止他们。我们还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合作，看是否需要做出努力，更难购买到酸性物质，或者使泼酸犯罪的刑罚更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争夺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的战斗已经转入地下，直升机在这个城市上空盘旋，在仍由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控制的狭小地段，战火摧毁了地面建筑，残余的伊斯兰国男女武装分子负隅顽抗，他们身穿自杀炸弹背心，潜入地下室和地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身后就是底格里斯河，右侧就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残存的地盘，他们仍然在抵抗。直升机在摩苏尔其他地段低空飞行，不再受到来自伊斯兰国地面炮火的威胁。尽管政府本周稍早高调宣布获胜，但武装分子仍继续在他们掌控的不到120米宽的地带的废墟下负隅顽抗。政府军士兵说，多数活着的武装分子是外国人，有男有女也有少年，无一例外的身穿自杀背心。近距离作战也延缓了战斗进程。在这之前，联军为打击附近的敌人目标发动空袭，却炸伤了政府军。目前还不清楚伊斯兰国是否还扣押着平民。不过星期四，一名雅斯迪妇女和两名小女孩获救，此前他们被当作奴隶扣押。活着逃到伊拉克政府军控制区的人包括被俘武装分子以及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的逃难家属，他们都在忍饥挨饿，还有人受伤。在这处已化为废墟的居民区内，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葬身瓦砾之下。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默多克，摩苏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之前，他星期五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今年的法国巴士底日国庆活动。今年也是美国出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目前西欧领导人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感到担心。法国此时邀请川普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下面是雷鲁斯发自巴黎的报道。
这是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符合美国总统的风格。参加游行的美国军人和法国军人一起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法国星期五同时也纪念美国出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法国新总统马克龙认为，把有关气候和贸易的分歧放在一边，让川普感受到隆重的欢迎是非常重要的。
À mes côtés du président des États-Unis,Monsieur Donald Trump。
今天美国总统和他的夫人在我身边，这是数百年友谊的迹象。我想感谢他们，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在100年前的选择。我们找到可靠的盟友和朋友来援助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其中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我们分开。
Des amis qui sont venus à notre secours.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sont de ceci. C'est pourquoi rien ne nous séparera jamais.
这次访问的主题是两国的共同历史和强大纽带。法国希望这个主题能够影响川普，促使双方克服分歧。在反恐警察严加警戒的游行路线上，有些法国人也认为，法国目前像1917年一战时那样，仍然需要美国。
当然还有1940年代，在美国人的大力帮助下，我们摆脱了战争。
川普肯定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你们美国人选了他。
川普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尊重美国人的选择，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是我们有些害怕，我们认为我们的总统足够厉害，可以跟他会谈，多少对他会有些影响。
马克龙和川普的分歧如此之大，而且很公开，所以法国人密切关注这次访问。但是没有几个人预料访问会取得成功。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两人之间有些竞争，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比如握手，还有两人的谈话，人们知道他们并不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位元首。
在川普访问结束时，两人长时间的紧紧握手，这次不是较劲，几乎就是深情的握手。邀请川普作为贵宾出席法国国庆日庆祝活动，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也是实用主义的标志。川普和马克龙在政治上可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一个表明美国重要性的机会。美国之音雷露斯，法国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美贸易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再度指责中国等国家向美国倾销钢材，并暗示要把关税等贸易壁垒手段作为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筹码。与此同时，美国可能在下星期宣布对外国钢铁产品征收更多的关税，这给即将举行的美中经济对话蒙上阴影。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7月12号在前往法国巴黎途中，在空军一号上与记者交谈时说，美国就像一个垃圾场，成为很多国家钢材的倾销地。他说，不只是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都在倾销钢铁，破坏美国的钢铁产业。白宫方面原本不希望将川普星期三在飞机上与记者的交谈对外界公开，但后来决定披露对话内容。川普说，阻止钢铁倾销有两种方式，也就是配额和关税，也许他两种都会使用。川普还暗示，虽然美国受到他所称的不公平的贸易的伤害，但是美中贸易可以被用作在朝鲜核问题上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他说，美国最糟糕的贸易协议就是美中贸易，但是美国最大的实力来源也是这些可怕的贸易协议。美国会理清这些协议，但是在朝鲜问题上，贸易是美国的实力。美中两国下星期三将在华盛顿举行川普上台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努钦、商务部部长罗斯将共同出席会议。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可能在下星期宣布一项有关进口外国钢铁的调查结果。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向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透露，他最快将在下星期就钢铁进口问题向川普总统提交建议。《华尔街日报》援引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的话说，罗斯希望下星期宣布有关钢铁进口问题的计划，不过这也将取决白宫的意见。虽然美国钢铁行业欢迎政府出台更多的保护措施，但是钢铁的实用行业认为，关税将提高钢铁价格，降低这些实用钢铁的制造业者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与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对美国之音说
：“And so there have been situations in the past where。”
我们过去经历过的情况是，征收钢铁关税提高了钢铁行业的就业和利润，但是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钢铁以外行业的就业，所以对经济的总体影响是很负面的。这是反对这一政策的基本论点。
中国是钢铁生产的第一大国，但由于美国已经对中国钢铁征收了多种关税，中国已经不是美国钢铁的主要进口国。2016年只位居进口国排行的第11名。罗斯基教授认为，对钢铁进口提高关税可能只是川普更广泛的对华战略框架的一部分。罗斯基认为，川普上台以来的对华战略是清晰的，他要让美中关系恢复平衡。他说
But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this is another action
有一种可能是，这是我们再次用行动向中国方面表示，我们认真想要平衡两国关系，要继续采取你不喜欢的行动，直到你做出行动来平衡我们的关系。所以，这次的关税行动可能和钢铁市场一点关系都没有。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播报一份最新的民调。这份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从今年春季以来下滑。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ABC 进行的联合民调显示，川普的整体支持度从4月份的 42% 下降到目前的 36%。 与此同时，他的不满意度却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 58%。 其中 48% 表示他们对川普的表现强烈不满意。华盛顿邮报说，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的不满意度从未达到这一水平，但小布什在他的第二任期达到了这个水平。 48%， 也就是几乎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在川普执政下美国的国际地位下滑， 27% 的人认为美国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当被问到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谈判时， 48%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完全不信任川普。在这份民调公布之前，纽约时报披露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和川普竞选阵营的官员会见了自称掌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黑材料的俄罗斯律师等人。 60% 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这一会面是不恰当的， 25% 的人认为这是恰当的，但有几乎 50% 的共和党认为会面是合适的。在另外一方面，民众对川普的经济计划的意见喜忧参半。 43% 的人表示支持， 41% 的人表示不支持。民众认为民主党除了反对川普以外并没有拿出解决方案，这帮助了川普。川普在这一时期的民调与奥巴马和小布什的支持率相比大相径庭，后者的支持率都达到 59%。 华盛顿邮报说，川普的支持率与克林顿在1993年6月末时最低的 43% 接近。克林顿当年2月提出增税计划以及他解雇白宫旅行办公室人员之后面临的批评，但后来他的支持度反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中国将在本月的19号在华盛顿开启首轮全面经济对话，而中国海关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6月份达到了254亿美元，创20个月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二任命鹰派人士丹尼斯·谢伊担任副贸易代表，川普贸易团队对华强硬派再添一人。在这种背景下，首轮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是否真正能够带来美中贸易的突破？有关详情请听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海关周四公布数据，6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54亿美元，这是自2015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中国海关公布的数字显示，6月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增长 19.7%， 达到379亿美元。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2017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1月至6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 21.3%。 美国总统川普向来将美国的巨额赤字归咎于中国，他在竞选过程中指责北京使用了不公平的贸易手段。 在上任后，为了争取中国的帮助遏制朝鲜日益膨胀的核野心，川普软化了语调，并屡次公开释放对习近平的好感。中国在五月开始进一步对美国的货物和服务打开市场，包括美国牛肉、天然气和评级机构。两国政府也在其他领域寻求更多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电脑芯片、航空和电子商务。然而，贸易赤字这个话题仍然将成为7月19日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重点。这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美中双方首次就贸易和经济议题展开全面对话。对话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贸易专家斯考特·米勒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这次对话能够给美中贸易带来突破性的成果。
No, I don't anticipate a breakthrough because the problems that are being identified.
我认为这次对话不会带来什么突破，因为美中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他表示，川普政府最为关注的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问题涉及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要涉及修改关贸总协定的条款。
I think the real question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WTO hav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e GATT 94, which
我想美中贸易与世贸组织的矛盾在于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是工业化民主国家制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目的是解决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化民主国家，所以这些规则是为前者的局面制定的。而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种局面。
他说，彻底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意味着两国要达成符合双方政体和经济模式的另一套规则。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经济分析师刘亚新表示，由于两个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美对中的贸易逆差很难有所改变，而美国的经济转好将增加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与此同时，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任美国副贸易代表。谢伊对中国态度强硬，将主管与 WTO 有关的事宜。这项提名目前已经提送参议院，等待确认听证。如果通过，那么这将是继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之外另一位鹰派人物加入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团队。谢伊与莱特希泽的关系非常紧密，在1996年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竞选总统团队中，莱特希泽负责财政事宜，而谢伊负责公共政策。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有约20年的交情。米勒说，这一提名显示川普将履行他的竞选承诺。
Trump's trade policy is Trump's trade policy. I mean, people, this is what he ran on. This is what he was elected on. The people he has.
川普的贸易政策是他竞选的基础，是他成为总统的基础，所以莱特希泽和谢伊这些重要的贸易人物将会推动川普竞选时的贸易政策。川普也一直在兑现这一贸易承诺。
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回到时事经纬。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肝癌病逝后不到两天，中国当局星期六罕见的两开记者会，告知外界刘晓波遗体一早被火化并随即海葬，更安排刘晓波的兄长出席，连番盛赞党和政府对后事的处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等等。此外，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天透露，刘晓波一名亲属表示，当局不愿意将刘晓波在监狱的部分遗物还给刘霞，刘霞仍在争取中。刘晓波病逝后，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和刘晓波夫妇的好友流亡德国的意见作家廖义武对外透露，当局切断刘霞等亲属与外界的联系， 逼迫他们同意火化，甚至海葬的处理。结果这些消息均被星期六快节奏的事态发展证实。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发文斥责说，刘晓波的被葬礼是人间可见到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图景，是对死者的最后的亵渎。信息中心星期六晚表示，有家属当晚称刘霞不同意海葬，而且刘晓光在记者会上的言论是在讲反话。刘晓光7月8号曾对中心表示，这共产党的专制这么恶毒，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信息中心星期天中午表示，据悉刘晓波在监狱留下大量物品，最为珍贵的就是一些手稿，包括文学评论、散文及诗歌等。信息中心强调，根据中国监狱法及案例，刘霞有权获得刘晓波全部手稿和书记，因刘晓波在写作时已被监狱严格审查，保留下来的应该是同政治完全无关的文学作品，目前外界还无法独立证实这一消息。另外，在美国纽约星期六，纽约民运藏人和台湾人社区联手举办刘晓波追悼大会。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提出八项建议，包括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在华盛顿中国驻美使馆前马路命名为刘晓波路，并禁止迫害刘晓波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的刘晓波法。民运理论家胡平呼吁把刘晓波之死作为改变中国的契机。大约400多名来自纽约民运流亡藏人和台湾人社区的与会者聚集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台湾会馆礼堂。这一组合凸显各界对突然失去这位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悲痛，对他一生坚持的自由民主宪政理念的认同，和对中国当局不断迫害他以致使他过早辞世的愤慨。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提出了纪念刘晓波的八点建议，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把中国驻美使馆前的路改名为刘晓波路或者是刘晓波广场，在纽约为刘晓波建立一个塑像或衣冠冢，继续营救刘霞，推动美国国会单独针对迫害刘晓波的官员立法，就叫刘晓波法，制裁和禁止迫害人权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推动美国各城市把7月13日定为刘晓波日，建立一个刘晓波之死真相调查委员会，重新扩大联署08宪章，推动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考虑再颁奖给为争取自由民主的中国人士。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在短短30年时间里，人们亲眼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对普世价值的严峻挑战，也是对全世界自由和平的巨大威胁。他说，28年前谁能想到今天的世界竟变成这一般模样，照这样的趋势下去，28年后的世界不堪设想，丧钟为谁而鸣，但愿刘晓波之死能成为扭转的开端。来自流亡藏人社区的与会者占了大约一半，流亡藏人政府驻北美代表处代表边巴次仁宣读了达赖喇嘛对刘晓波之死发表的声明，通过北美联络官 嘎扎西的翻译，他说相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为自由事业的不懈努力将在不久后开花结果。西藏格西小组的藏传佛教人士为刘晓波念经祈福，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林也为追思刘晓波发来了音频。刘晓波的生前好友前八九民运领袖王军涛发言说，在他心中的刘晓波还没有自由，甚至晓波的名字今天在中国都是不自由的，去传播晓波的思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晓波真正自由的一天要等到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建立宪政民主中国之后，他才能够真正获得自由。与会发言的还有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执行主席安努南、台湾会馆理事长方秀荣、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代表莫格利特、刘晓波生前好友徐有余、金钟转型学者程小农、自由派知识分子李伟东、八九民运领袖向小吉、八九公运领袖吕晴花也发了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代表人物丁子林以录音方式发表了怀念刘晓波的悼词。刘晓波多年前曾为天安门母亲和六四受难者的权益而呐喊。
四，刘晓波、刘霞夫妇。晓波，您虽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拥有的人间大爱是世上任谁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刘霞，为了小坡，为了您自己，为了世界上所有挚爱你们的人，您一定要坚强的、有尊严的活下去。爱您，您不孤单，我们与您同在。天安门母亲群体2017年7月14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沈阳市政府呢15号宣布呢这个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布了刘晓波这个遗体呢已经撒入了大海。有关详情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沈阳市政府在7月15号16时45分举行新闻发布会，官方发言人宣布刘晓波的骨灰当天中午撒入大海。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似乎是按照一篇事先拟好的稿子对媒体表示，他感谢政府对刘晓波病情的处理和医疗。刘晓光表示家人自愿选择海葬的方式。当地时间15号早上6点半，刘晓波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沈阳浑南殡仪馆举行，遗体随后火化。沈阳市政府早上8点半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上述消息。沈阳市政府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展示的数张图片显示，刘霞身穿黑衣，手捧刘晓波的遗像，刘晓轩手捧骨灰盒。发言人称，刘晓波的遗体3天内火化符合当地的习俗，而遗体处理情况会另行的公布，而且是尊重家人的意愿。有记者询问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下落，发言人指刘霞目前是自由的，但是情绪低落，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刘霞免受外界的骚扰，拒绝透露刘霞的下落。对于官方消息称刘晓波生前好友出席告别仪式的说法，刘晓波夫妇的好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所知，刘晓波生前交往密切的好友都没有到现场，都不能跟刘霞取得联系，他本人处于被严密监控中。 胡佳表示，从官方公布的照片来看，所谓生前好友很可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监控刘晓波夫妇的便衣国保人员。刘晓波因为肝癌晚期住院的消息流出之后，刘晓波的一些生前好友纷纷的被当局严加管控，或者是警告不得前往沈阳。1989年6月2号跟刘晓波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绝食的北京宪政学者周堕被旅游。刘晓波丧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备受瞩目，但是相关的消息目前仍不得而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社会引起了反响。一些评论分析认为，这位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在走完人生最后旅途之际也没有获得自由，这凸显出中国当局的丑陋一面，他的去世更使中国遭受很大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包括官媒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新闻媒体对刘晓波不久前生病住院以及他的去世和他的生平都做了广泛的报道。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配上了世界许多地方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视频画面。莫斯科共青团报的报道说，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亲自请求过，但中国当局在刘晓波去世前仍不允许他出国治疗。文传电讯社说，刘晓波直到不久前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并在扩散之后才从监狱被转移到医院中接受治疗。报道还介绍了刘晓波发起签署08宪章，呼吁中国实施民主化变革，曾参加89天安门民主化运动，以及后来多次入狱的经历。官方的塔斯社也介绍了这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2009年被判处11年重刑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经历。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报道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说，中国不仅迫害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本人，迫害更波及到了刘晓波的家人亲属。塔斯社记者、博客作家格罗夫宁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长期软禁，丧失自由，期望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多年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加努什金娜说，刘晓波去世的消息让他非常悲哀悲伤。他认为刘晓波是中国的荣誉，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比中国获得许多奥运会奖牌更重要。中国迟早有一天会为刘晓波骄傲自豪。刘晓波的去世更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中国丧失了一名伟大的儿子。加努什金娜说，他当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时，他同其他的俄罗斯活动人士一致认为，刘晓波更当之无愧，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刘晓波获奖之后，俄罗斯许多知识界人士都曾期望中国当局能够释放他，但这些希望后来都落空。他与其他的活动人士还曾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要求释放刘晓波，但中国的使馆官员甚至害怕接收他们的请愿信。他说，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同刘晓波见面，但这已经成为遗憾。加努什金娜说，虽然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但今天的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榜样。加努什金娜说，在非民主体制之下所获得的经济繁荣可能会持续某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样，这种体制早晚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未来总有一天能够像刘晓波希望的那样成为民主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主张非暴力和平方式使中国更尊重人权法治，刘晓波的想法与典型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的思维同出一辙。另一方面，俄罗斯今天也有许多类似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人士，并没有组织反对党，也不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 即使因为自己的主张，甚至是因为非暴力言论，受到当局的调查和迫害。因此，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当局不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获得自由，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当局的耻辱，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他说，中国本来可以释放刘晓波，展示中国好的一面，但却失去了机会。尼克里斯基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朝坏的方向改变，围绕刘晓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中国变得更加不人道，更加不透明。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直到去世前不久还被关押在监狱中，这让那些本以为中国当局能够捍卫民众利益，中国能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国家的希望破灭。刘晓波生病住院和去世也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讨论，一些网友说，现在是21世纪，中国已经如此强大，但却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该感到脸红。一名艺术评论家说，过去没有听说过刘晓波，现在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位英雄。刘晓波生前一直无法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同苏联著名作家帕斯基尔纳克的遭遇非常相似。帕斯基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当局也同样禁止帕斯基尔纳克和他的亲友出国领奖，直到30年之后，帕斯基尔纳克的儿子才代表已故的父亲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期望有朝一日刘晓波的妻子和亲属也将能够代表刘晓波领取奖项。在苏联解体之前，当时的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与刘晓波相比，萨哈罗夫并未被苏联当局关押，而是被流放到伏尔加河岸边的夏诺夫格洛德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同中国关系密切的普京当局迄今保持沉默。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新闻网页上仅有普京去地方巡视以及同高级官员会晤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上星期四因肝癌过世呢，消息传到华盛顿时，当时呢，台湾的陆委会主委林正义针对两岸关系在智库正在发表演讲。林正义随即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正面理性看待刘晓波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发展发出的箴言，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刘晓波逝世也提供人们一个机会重新反省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重新检视两岸政策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认为，刘晓波之死以及北京当局对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的处理手法，都让人们对中共政权的核心本质提高警惕，他对台湾人民和台海两岸关系都发出负面的信号。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说，人们应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待刘晓波的离去以及他的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才从北京回到美国的丹佛大学中国项目主任赵穗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晓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为了追求理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对刘晓波过世感到震惊。不过赵穗生说，虽然刘晓波过世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不幸的是在中国官方的严厉控制下，人们并不知道刘晓波其人其事，也因此他的死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赵穗生说，
大家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十九大，权力的再分配，一般老百姓关心的是房价、物价，还有这个他们的工资、就业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所以呢，在刘晓波去世，这对于虽然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对于中国的自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目前的这种封闭状态，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这种封闭状态之下，对中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有限。
赵穗生也说，由于中国军事、经济力量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领导人现在更有信心以实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他对十九大以后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乐观。赵穗生说，国际社会对中国许多作为，包括在南中国海以及与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冲突，都无可奈何，因此中国以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所欲为，并不会为他带来不利的后果，将来对台湾只会更加施压。也因此他认为，无论十九大前后中国领导层权力如何重新分配，对台湾的立场都不会有所松动。在刘晓波过世后，台湾自蔡英文总统、陆委会、朝野立委和社会上许多公民团体都表示哀悼，并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以及李明哲，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推动政治改革。不过北京当局却称，只有中国人民能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有发言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刘晓波病逝之后，这个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呢，六四学运领袖沃尔开西表示，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的英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指出，刘晓波的精神和思想将会继续流传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发布新闻稿指出，对刘晓波过世表达哀悼，并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自由时报指出，刘晓波遭到中国迫害禁锢到最后一刻。中央社认为，刘晓波的死揭开了中国梦的丑恶面。旅居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沃尔开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最能给中国带来希望与未来的英雄。
而中国政府完全是谋杀，任何别的名词来掩盖这是个谋杀的本质都是不能容忍也不能接受的。而中国杀死刘晓波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了20多年时间慢慢残酷的杀死。
沃尔开西还说，所有看着这件事情能够有所作为而未能有所作为的都是帮凶，他愤恨难消，却依然鄙视中共，也依然不怕这个政权。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刘晓波的死讯令人感到愤怒，因为肝癌不是突发病症，过去2年刘晓波的肝指数一定超标，却没有获得适当治疗，中共甚至隐瞒病情，这种做法非常邪恶可恶。杨宪宏还说，就算肝癌末期也是可以救治，中国政府就是不让刘晓波出国，切断任何可能好转的机会。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把一个这么重要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折磨到死，而且见死不救，不可以救，别人要救也不让人家救，邪恶到这样本质，这样的国家根本就应该灭亡，他根本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
杨宪宏指出，刘晓波虽然走了，却留下相当多的著作， 他的精神和思想会继续流传下去，
让中国大陆新一代的年轻人认识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这样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帮刘晓波做的。
杨秀荣还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目前的状况不是太好，也需要医治，各国应该抢救刘霞，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杨秀荣还强调，台湾应该赶快通过难民法保护推动中国民主的人士，并通过中国人权问责法把那些加害者公诸于世。台湾中央社也报道了其他的中国异议人士，包括高瑜、朴志强、高志胜、许志勇、伊利哈姆等人的处境也令人关切。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呼吁，中国大陆应该紧速让刘晓波及刘家人恢复自由，并且让刘晓波依自己的意愿选择治疗方式和地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声称，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和平奖的亵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刘晓波上个星期四因肝癌去世，终年61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命的最后8年是作为良心犯在黑牢中度过的，直到癌症晚期，当局才把他从监狱转往沈阳的一家医院。沈阳司法部门星期四宣布刘晓波死于器官衰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将诺贝尔和平奖颁予刘晓波，说刘晓波是罪犯。
刘晓波是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刑的罪犯，其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这一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
但是中国外交部官网上公布的记者会记录里面没有关于刘晓波的回答。美国议员对于刘晓波的遭遇和死亡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是个悲剧，北京执政当局要为他的死负责，这是中国暴行名单又一笔新的记录。我认为这清楚显示中国政府完全反对民主。
Clearly indicate that the regime ruling China is anti-democratic.
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西恩赞扬刘晓波毕生奋斗，追求自由。
刘晓波为中国自由、正义奋斗的精神是全世界的典范，不只是中国人民，我们所有人都会想念他。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权获得自由、机会，以及一个他们能够畅所欲言、畅所欲行的未来。
中国对德国、法国、美国和联合国人权专员就刘晓波之死对中国的批评表示抗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呼吁中国当局解除对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软禁，允许他出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在四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刘晓丽、梁国雄、罗冠聪和姚松炎星期五下午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宣誓无效之后，被取消议员资格之后呢，500多名的市民当天晚上8点聚集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抗议声援。下面是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四位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前议员在台上轮流发言，抨击法院的裁决。不少民主派议员也手持横幅到场作证。
但是大家市民要记住，今天是我们香港民主运动重新起步的重要一日，民主运动是由市民开始的。
梁国雄表示，香港政府滥用释法程序改写港人的投票选择，他担心将来会有更多议员被剥夺资格。刘晓丽表示，被撤销议员资格让民主派失去决定性的否定权，但呼吁大家即使失望也不能绝望。 卢冠聪则表示他在不同岗位上继续推动民主，而议员只是他其中一个身份，他还是抗争者、组织者。去年年底，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对四名立法会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指这四人的宣誓违反基本法，要求取消他们议员的资格。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五下午三点左右正式宣判四人宣誓无效，四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被取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晚报，华盛晚报，华盛日报。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美国之音广播？
甭提了，这阵子上火，耳朵不好使，美国之音干扰太大，我这正郁闷着呢。
你真是落伍了，老李。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呀，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晰。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 12。
哦，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 12。
那个念 L 不是 L， 算了算了， L 就 L 吧。现在呀，咱就去你们家听一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比短波收音机可真是清楚多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会晤了与会的外国领导人，加强联盟关系，缔结新盟友。白宫副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指出，总统代表美国人民成功实现了他的目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川普总统强调了各国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一道努力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夺回他们占领的领土，以及清除对恐怖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在朝鲜方面，川普敦促每一个国家孤立朝鲜政权，断绝跟朝鲜在商贸方面的所有联系。川普称，他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双边会谈非常成功，他们讨论了其他的途径来抵御来自好战和拥有核武器朝鲜构成的威胁。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在贸易方面，川普总统强调必须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为美国工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川普称赞了世界银行发起的女性创业者融资倡议。美国是这项倡议的创始成员国，目的是帮助赋予世界各地女性更多权利，带动经济增长。在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过程中，川普总统提到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这是美国人民非常关心的。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其他双边利益问题。美国、俄罗斯和约旦7月7号达成叙利亚西南地区停火协议，是两国可能进行合作的例证。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称，这是美俄能够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的第一个迹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指出，这是尝试结束叙利亚人道主义苦难，为叙利亚问题得到持久性政治解决的开始。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说， 川普总统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他稍早对波兰的访问，都让他充满希望。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回到了美国，他对未来非常乐观和兴奋。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